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我们继续透过这个的网络，跟大家在主里面，我们一同来纪念、来庆祝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的大好的信息。谢谢 Louis 跟Florence 他们来带领我们，透过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复活节是我们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教义。在哥林多前书这个的15章讲到有关复活的信息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来从13节，我们来看到19节哈。哥林多前书的15章13到19节哈。那这是保罗对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的人所讲的话，因为当时有人并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啊，特别讲到在第一世纪信徒们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必定是讲到他复活的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当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见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所以有些人认为没有复活这一回事。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整章圣经都是在讲复活的信息。那其中在这个13节到19节呢，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的话哈。我们来看一下13节到这个19节哈，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说，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那基督呢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活了，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也要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很重要的一个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那是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的信仰是因着耶稣基督为罪人的缘故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死跟你我跟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死了，就这样了，就没了。那我们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替我们的罪而死，但是死了就停在哪里了？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死了就停在哪里，他乃是按他已经之前所预言的，3天之后他复活了。他的复活表明了他不是死的神，他是一位活的一位的救主。因为他的复活，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有盼望。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人在罪里面，但是因为他复活了，我们脱离了罪，我们有永恒 的盼望。那世上的人怎么样看复活这个事情，不单只是在第一世纪保罗面对这些人那么靠近的一个的时代，他们都不相信。你可以想象过了2000年，讲到耶稣复活讲一件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认为，都会觉得这个只不过是宗教的迷信，或者说是一种的神话，一种的 myth 啊，一种的神话，还是说是一种只不过是宗教的传统哈、传说而已，说说听听也就好了。那诗人无论是从圣经的内证，或者是圣经以外的历史的证据都有很多，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无论有多少的证据，到了最后接不接受这是一个事实，还是在乎人的信心的问题，或者说人的偏见，他不愿意接受这是个事实，无论拿出多少的证据都没有用。就好像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现在所谓的 media 发布的很多的所谓的新闻很多的信息不一定是真的，很多都是假的，但是却有很多人坚信不疑，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证据，只是他们一开始就立定心相信这些的东西。虽然有很多的反证证明这些是假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接受。相不相信最后还是信心的问题，是个人在面对真理的时候一个真诚的回应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不想跟大家再去讨论究竟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事实这样的一个的话题，这个方向。我想跟大家来思考的是，究竟耶稣基督复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的结果，他的复活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我们基督教信仰是那么的重要，这个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的话题。所以今天我选了一段的故事，一段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两段，第三章1到16节，然后第四章5到12节，两段的圣经。这是一段 连在一起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我相信基督徒很多都读过这段故事也知道这个的故事里面讲什么。但是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你留意去看一看这个作者呢我觉得他是有意的用了一些的对比，一些 contra， 一些很多的这个对比，一些的好像读上去好像不 make sense 的东西，但是把它放在一起，他的目的是要把它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个主题彰显出来，特显出来。好，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故事这一段的圣经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神桌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的门口， 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张柔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脖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要行走。同他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救治的，就因他们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赞为所罗门的廊下，彼得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们呢？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就定义释放他，你们仅在比拉多前面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第四章。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都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样的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是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丈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一个神迹，一个故事，一个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人，就是说一个不能走路，从生下来就不能走路的人，被放在殿门口等着人去周济。那当时圣殿有很多人进去过他们的宗教的一个的规条，他们的要求去哪里敬拜。当人要去圣殿，那些人就特别有哪一份的善心，要在神要在他们所敬拜的神的面前表现所以他们特别要善心的。所以这些的乞丐，这些的求帮助的人，他们就会聚集在这个殿门口等着人可以去施舍一些的东西给他们，金啊、银啊、财物啊、食物啊这些的东西可以给他们。 这个的天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人，被放在被放在这一个的店门口啊，他自己走不来吗？所以被放在店门口啊，那来祈求，希望得到一些的帮助啊。这里很有意思啊，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了，就求他们周济啊。他每一天都是在那里等着人来，然后就开口啊，然后来啊求他们来救济啊，希望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啊。如果我们留心去看的话呢啊，我们就会发现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啊。他在哪里说啊，他指望啊，他看着彼得开口求他们，然后指望从他们哪里得到些什么啊。彼得、约翰的回应真的让人感觉得很怎么说呢，很这个不对调。人家是求你施舍一些的金啊、银啊、财物啊，让他可以得到一些的的需要，得到满足。但是我们看彼得啊，彼得怎么样的回应呢啊，他说金银我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但是你看，当彼得、约翰在进入这个的圣殿之前啊，如果你身上没有带着金，没有带着任何的财物，这些人在门口来求周济的时候，他们向你说可怜可怜，给我些什么。如果你身上什么都没有，你就低着头赶快的进去就算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彼得、约翰他们怎么做啊？他们在那里当这个人向他求的时候啊，第四节的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啊，你什么都没有你还定睛看着他啊，那个人就岂不是期望你能够给他些什么吗啊？但是他回一句说，我金银都没有。我在心里想，那个求的人，他说你金银都没有，你停在这里干嘛啊？但是很有意思的说啊，彼得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想求的彼得、约翰不能给他们，他所求的周济彼得、约翰没有，所以他不能给。但是彼得、约翰却给了他不敢想不敢求的真正的需要。我相信他在这个门口等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人会对他说这样的话，也他从来不敢想象有人竟然能够使他再一次起来行走。他呀，觉得他的需要是什么？他觉得他的需要就是每一天能够拿到一点的金银财宝，还是说一些食物，能够满足他眼前这个需要。我相信这个事情，我相信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还是同样的有这样一个的想法。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指望什么？指望求神去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衣食住行，眼前这个困难，我们希望神能够满足我们这些的祈求。好像这个人从来都不敢想有人能够让他再一次的起来。 他从来不敢去想象他真正的需要原来不是这些金银财宝，乃是他能够再一次的起来行走。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的事情。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祈求什么？我们指望什么？我相信从来没有人敢来神的面前来求神在我身上完成你的旨意的这个祈求。彼得、约翰做了一件使人惊讶的事情，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不知道大家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的特别的一个的感觉？为什么彼得要特别拿拿撒勒提拿撒勒这个的地方呢？啊，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耶稣是在住在拿撒勒的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耶稣是住在拿撒勒的一个的人。你知道吗？拿撒勒在犹太人的社会的里面是一个不出名的地方，正确的来讲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名人什么先知啊，什么伟大的人，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个的地方。在那里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人，现在彼得奉这个耶稣基督的名竟然把这样一个生下来就是瘸腿的把他医好了。究竟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彼得说这个人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现在我是奉他的名来把这个人医好了。如果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究竟这个人耶稣基督曾经遇见什么事情？我们来看十五、十六两节。这个耶稣十五节他说：“好，我先这样吧，哈，从十四节好了，哈，你们弃绝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啊，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个事做见证的。”我们因信他，他的名便叫你们看见者认识这个人，全然的被医好了。这个人拿撒勒人，一个不出名的地方的一个不出名的人，他是谁？他是圣洁公义的，他是生命的主。但是这里的形容让我们感觉很奇怪，一个生命的主竟然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这个是个何等荒谬的 ridiculous 的一件的事情。一个生命的主竟然死了，他的死奇不奇怪？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人不要他，人却要一个凶手，不要这个的圣洁的公义的一位，他是生命的主却是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读到这些的一些的形容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实在是荒谬的事情。世界上最有权柄支配生命的却被人杀了，正确的来讲他是甘心情愿把自己的生命写去，用自己的生命取代了救赎了世人的命。他 不是被人杀死，他是自愿的舍去他的生命。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这个被人杀的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耶稣这个拿撒勒人，一个没有不出名怎么说呢，一个人不为知的一个地方所出来的这样个一个耶稣，他竟然是圣洁的生命的主，被人杀了，但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过去在世的时候所宣告的事情，他就是哪一个要来拯救人类的救主，他就是神所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一位。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复活，是彰显了神自的大能，让他从死里面活过来，同时显明了耶稣基督是真正生命的主。当我们看这个的神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的事情，这个瘸腿的被医治好了。这里让我们看见他非常的高兴啊，跟着彼得啊，怎么说呢啊，第八节啊，我们会过去啊，第八节啊，他好了之后啊，他就跳起来站着行走，然后进着这个殿，走着跳着赞美神。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一个的人，遇见这个生命的主，这个生命的主让他重新怎么说呢，恢复原来神造他的时候的美意，让他的生命是一个可以赞美见证神的一个的生命。虽然过去可能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大，几十年来都是在那里好像是非常痛苦的受着，但是这一刻这个生命的主要他重新康复完全过来，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一件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前半生还是说前面我们不知道所遇见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回事，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人在生命当中遇见这个生命的主的时候，他的生命被改变过来，这个复活的主他改变了他的生命之后，他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伟大活活的赞美神的一个的见证。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的十到十二节，第四章十到十二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人把心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是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人耶稣基督的名。十一节，大家留意，他是你们丈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并没有别的拯救了，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奉耶稣基督的名， 彼得奉耶稣基督的名使这个人被医好了。这个复活的主，他的名原来是带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他能够带有那么大的能力？因为是神赋予这个名字背后的能力。当一个某一个国家的大使 ambassador， 当他去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当他要宣讲的事情，当他要签的文件，当他要答应的 promise 的一些的事情，当他把名字签上去的时候，这一份的文件就带着强大的一个的应许在当中。不是这个大事，这个 ambassador 有什么能力，乃是那个国家赋予他的能力，赋予他的权柄，他是代表着这个国家来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整个国家是在背后来支撑着他所说的每一句的话。他的能力不是来自他自己，是来自后面赋予他能力的那个国家。同样的，彼得、约翰之所以能够叫这个瘸腿的人能够起来行走，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神赋予这个名的能力，这个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带着这样一种的权柄，那个人得到医治。可能我们立刻就问一个问题，那究竟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么简单的个事情，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的大的能力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多人还是说很多错误的异端、错误的信仰，就把这样一个的说法变成是他们来迷惑还说欺骗人的一个的方法。圣经不是说吗？奉耶稣基督的名背后就有那么大的权柄能力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那么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岂不是我应该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的结果出来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实在是误会了，还是说我们假托了神的名来做我们自己以为合理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来看一看从彼得、约翰身上究竟他们的表现，他们要传达给我们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信息，也是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虽然这个名背后是很有能力的，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去使用神所托付我们的这个的权柄。我们来看第三章十三节，十三章的十三节。十二节，十二节，对，好，有一点的看不见哈。OK， 那三章的十二节啊，彼得看见啊，那些人觉得很惊讶哈、啊，他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个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们呢？以为 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吗？当然后面的答案是不是。好，那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的第八节啊，说什么了啊？一章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约翰啊，使徒行传一章的八节啊，对不起啊，一章的八节啊，耶稣基督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告诉他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之后呢，你们就得着能力，然后为我做见证。后来彼得、约翰跟其他的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在他们宣讲的时候带着圣灵的能力，当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带着圣灵的能力。但是我们要分辨清楚一件的事情，当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是的，是给人有能力来去完成神托付的工作，但是人并没有拥有这个的权，拥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的能力看为是自己拥有的能力。圣灵的同在是使用我们把神的能力彰显在人的面前，但是人本身没有拥有权。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错误的一些的信徒，还说一些的错误的一些的教训啊，就强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得着能力，这好像这个能力是随着他自己的，他什么时候要用这个能力就用这个能力。当我们看见了圣经所记载的门徒有能力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做奇妙的事情，但是这个能力不是那个人拥有的，不是说一旦我拥有这个能力，我每天我随时我喜欢我就能够用这个能力来去做我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是错误的一个的想法，或者说一个的理解。圣灵赋予我们能力是在他要用的时候，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能够来彰显这个能力的出现。所以彼得说，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使到这个人能够得到健壮。我们相信在现代的时代，圣灵还会使一些的神的信徒们和仆人们啊，能够带着这个医治的能力，但是并不是那个人想来医治就能够医治，乃是在乎神之子的主权，是神圣灵之子的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分辨清楚。他说不是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和什么虔诚，虔诚就是一种的 holiness， 一种的好像是很圣洁啊，好像很有信心啊，的表现啊，虔诚啊，不是因为人的信心，因为人的虔诚，使到能够使这一个的能力彰显出来，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高举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哦，你不能够做，因为你信心不够。不对，不是那个人的信心，也不是接受的人的信心，这个是圣灵的主权，跟人的信心没有关系。当然人需要有信心来到神面前 来祈求，但是成不成不在于你有信心大小的问题。彼得、约翰他们能够完成这个事情，完全是神一个圣灵透过他们来彰显、来表现、来呈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复活的生命的主，他的名背后是有那么大的一个的能力。主权在神的身上，不在人的身上。重要的，我们再来看这个的第三节哈，三章的第三节啊，这里很有意思。第三节，这个人来的，这个人在那个殿门啊，求那些进殿的人来周济他。然后第三节，他看见彼得将要进殿，就求他们来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这个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生命的交流。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面对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究竟我们与这个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生命的交流？只是说我们站在高高在上的一个的心态，你有需要我来周济你，我来可怜你，还是彼得、约翰定睛看着他，然后对他说：“你来看我们，彼此有这个生命的交流。”这里让我想起耶稣基督的在马可福音里面的一个的记载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哈34节。马可福音 Mark 6:34 哈，马可福音的六章34节。我很喜欢这一节的圣经啊，这一节圣经讲到耶稣面对很多人的时候啊，耶稣出来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怜悯，怜悯，怜悯。耶稣看见人群的时候，他看见他们的需要就产生怜悯。怜悯的意思是什么？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明白他们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是一个爱的一个的表现。所以当彼得、当约翰看见这个向他求帮助的人，他定睛看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想起耶稣基督当日带着他们那面对这些群众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那个态度。他不是站在高高在上，我可怜你们这些可怜的人，不是。耶稣是站在这些有需要的人生的那个角度来去明白他们的需要，而用爱来付出来帮助他们。我相信这个就是彼得、约翰为什么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使到这个瘸腿的人能够得到医治，因为他是带着基督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内心里面对他产生那个爱，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样那个事情。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还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的时候，不应该带着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为满足自己的荣耀、骄傲来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一些异端处处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去行神迹，但是最终谁得着荣耀？ 就是那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的那个人，不是耶稣基督。当然我们的主也不会给他们利用，真的行什么大的神迹。但是我们看见真正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带着耶稣基督那份怜悯的心肠，带着他那一个知道他复活的复活的能力，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背后的那一个的能力的来源是谁为死人复活的神而来的时候，他们谦卑，他们来到神面前呼求，他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不是求自己的益处，只是为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的态度。究竟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要我自己得的荣耀，还是为让神得着荣耀，并得到医治重要呢？还是神的名得着荣耀重要？如果神让这个病得到医治是神的旨意，当然这个病得到医治。如果神认为这个病不需要被医治，仍然要彰显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也能够从这个病的人身上得着。所以当我们说奉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主的名来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有这样一个单纯的一个谦卑，一个不是为荣耀自己的名来做的这样一个态度来荣耀神。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的姐妹啊，很多人我们都唱过她的诗歌啊，叫做 Fancy Gosby 啊， Fanny Gosby 啊，她写了差不多9000首的诗歌，8000多首的诗歌啊。她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啊，眼睛患了一些的毛病啊，当时因为没有一个正式的医生啊，就当时他的母亲心急啊，随便找了一个郎中嘛 啊一个医生用错了药啊，所以几个月大他就瞎眼了，他医生没有看过，没有视力，没有看过任何的东西，他是一个瞎眼的一个的人啊，从小就瞎眼啊，但是他从他的见证，他所写的诗歌，我们感受到他自己的一种的表现啊，他从来都不会不觉得他因为没有失去视力而感觉失去什么。啊，虽然他没有眼睛不能看见，但是他内心所对神的体会领会啊，远超过很多很多的人啊。所以在他的自己的见证的里面，他说我认为神赐给我一个最大的福分啊，是他说的，他说就是让我丧失了这个的视力看不见啊，我从不知道看啊是什么一回事啊，因为几个月大，他们根本没有这个的记忆啊，他不知道啊看见是什么意思啊，因此他也不知道自己损失了是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啊，但是他知道啊，他能够啊在他的内心的里面看到很多神给他体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在那些诗歌的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 从他的见证里面，他说他心中最大的意愿是什么？是他认为医生能够错误，但是神不错误。神竟然要让他的眼睛瞎了，看不见了。他相信神透过他这个看不见，能够成为神所使用荣耀的一个的生命。所以在他的身上，我们应该说从他的诗歌，从他的生命的见证里面，让我们看见他不是一个在那里埋怨啊，神没有医治他，他顺服。如果神医治，神得荣耀；如果神不医治，神仍然在他这个瞎眼的人身上得荣耀。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态度，才是一个真真正正能够因奉耶稣基督的名能够行大事的一个人的态度。彼得、约翰并不是超级的有信心的人，他们只不过知道、认识到这位耶稣基督，知道他是生命的主，知道这位生命的主对于一个的生命不会不管不顾，对于一个有需要的人，这个生命的主必定在他身上有要完成的旨意。当他定睛看着这个人的时候，我相信在 他们的内心里面已经在哪里向神祷告，在哪里已经跟神有这个亲密的一个的沟通，神已经感动他们的心，就要让这个人起来行走。所以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使到这个人来行走。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拥有这个能力，不是因为他们信心的强大，乃是因为他们跟神有这个密切的关系，跟神的内心，他们的生命跟这个圣灵能够顺服圣灵的感动带领。所以当他们看见那个人的时候，他们知道神要做什么，所以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这个瞎腿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了他真是一位我们所值得信赖的一位的救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在他的复活里面彰显了神的爱，彰显了神的能力，更彰显了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愿意靠着这一位纳撒勒人耶稣他的名，我们可以经历神不一样的人生。盼望复活节不再是一个在哪里争辩耶稣有没有复活，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复活节里面，我们经历了耶稣复活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能力，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的见证，让神得着荣耀。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你的复活带来了真真正正一个荣耀的彰显。你是生命的主，你不可能被死亡所捆绑，你胜过了死亡。复活让我们看见神你大能的彰显，也看见主你自己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你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所有愿意来跟随你的人。彼得、约翰他们奉你的名能够使这个瘸腿的能够行走。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我们能做什么呢？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是口中单单这样去借用你的名，让我们的生命真的与主你有生命的交流。当我们感动，当我们 感受到主你的感动我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顺服，靠着你的名，我们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在这个世上能够彰显神你伟大的全能。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我们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